是啊，主，我们就这样紧紧地跟从你。哦，你说因信与至于信，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能看见你是可信的。主，让我们走这一生，不论遇到任何的环境，我们仍然相信你是可信的，以至于我们走完这一生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更是说你可以把我们带进，是因着你把我们带进那永生的里面。哦，主啊，真像门徒所说的，主啊，在你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跟从随你。哦，你也在答应我们，必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因为你确实是掌管永恒的神，你是我们负责这一生也是永生的神。所以你说你来赐给我们生命更丰盛，愿主让我们进到你的应许，享受这样一个应许，也为这位应许的神来做见证，好叫我们一生走下来充满了那个油脂，充满了你丰富的恩典，没有别的，是为了让我们充满了为你所做的见证。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再次把你的信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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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从22节，这样子，我们从22节一直把这章读完，第十章可能我们今天不会能够把它完全思想，就是，但是我们相信呢，这是一段的话放在一起，所以因为这个在整个这个经文的里面，你会发现呢，在耶稣在耶路撒冷有这个修殿节，好像跟前面一个的事件的发生不是同一个事件，那是有个距离，姐姐要告诉我们说大概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但是都应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要跟从耶稣，而且我们在认识当中是一个他认识我，我认识他，一个亲密的关系。虽然很可能是两，不是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事实，而且是有个距离，有个时间的距离，但是约翰还是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所以我想呢，这一个比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所以我们就从22节一直读到42节，完了以后我们再看看怎么来分段来思想这段的经文。我们现在读一遍，一起来读。在耶路撒冷
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打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的道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 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OK， 我们来试讲一下今天我们 所读的所看的这段经文。当耶稣医好那个瞎子的时候，到这时候所记载的有一段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耶稣还是在他们中间。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这样的说，整个的气氛不是很好。换句话，这些人一天跟着他，追着他问，就是说，你告诉我是谁？你告诉我谁？那烦也烦在这里，耶稣说，我早就告诉是谁，只是你们不接受。换句话说，这些人要耶稣告诉他们是谁的时候，是要耶稣告诉他们所要听的，不是让耶稣来宣告他是谁，是耶稣要告诉他们，他们认为耶稣是谁。那我想这是一个基本上，所以呢，为什么整个的我们的信仰只在于一件事情，或是在于一个人，就是你要不要信耶稣。从某个角度上，你真要这么的难信吗？ OK， 那当然是他已经讲了这么多道，你可以分析这个，你可以看他所行的，你可以分析这个，就是你读到这段经文，就是你没有完全的接受他是神，或是没有完全的委身，好像对一位神一样的委身。问你总不会拒绝他，甚至不会这样的藐视他，甚至不会所谓的要把他处置于死地。你就发现一个人呢，当圣经说到，有时候有人问我说，我们得永生啊，神喜欢，就这一件，就信耶稣，那信就信呢，那什么关系？你发现呢，有些人这样讲的时候，当然他搞不清楚，他就信，这个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不过有些人就单单一件事情，你跟他说你要信耶稣，他就很大的反感，他就很大的拒绝。有时候你要问了，为什么？那当然我们这些所谓的我们不是我们这些，就是我们很喜欢用头脑去解释分析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各位，这种的问题是很难分析，这种的问题是很难找一个所谓的合理的答案。请问读到现在，如果你是反对耶稣的，你可不可以找出一个反对他的理由？他做了哪一个错事吗？只是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这两个理由也不成为理由。一个呢是耶稣在安息日做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做的事情是坏事吗？是偷去抢吗？好像这个台风的时候有几个人就跑银行去偷东西吗？因为没有人。安息日休息的时候我是做个好事，你们安息日都可以为一些的人呢，所谓孩子行割礼，因为刚好他的这个生产那第八天的时候就是安息日，那照律法说也要行割礼，也要叫这个守安息日，那最后有个妥协，就说可以了只有这种事情。那为什么我救个人医好一个人不可以？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我说我是神差来的，只是讲这么句话，最近还没有这么反感，就是我是神差来，所以我做的事是做父的事，单单这个就引起很多的宗教家，所谓的宗教的领袖的反感，因为他们做的耶稣所做跟他们所做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所做的只是教人家什么叫对，什么是错。更白一点，从罗马书的角度来看，你可以告诉那个人什么叫责任罪，要这样做哦，做对的，不要做错的。不过问题是你自己做得来吗？ 如果你做不来，你还叫人家这样做，你常说哎呀我们要客气一点，你真的对人每次都客气吗？如果你做不来，导致要求别人做得来，基本上这个叫做把人家陷在一个这个好像一个那个牛啊，那个恶的上面去。不是你讲的不对，不要误会的意思。保罗说，不是我讲，不是你分辨那个对的那个错是这样，你分辨不好，分辨不对。但是你要求别人的时候，先要问你自己做得来吗？哦，这个人做事很偏心啊，请问你没有偏心吗？哦，这个人做事我就知道他很贪心啊，哎，请问你没有贪心吗？原来搞了半天以后，如果所以有人笑着这样说了，好久以后看，好像有时候真的看到教会啊，好像是幼稚园的大班带小班，然后打完就乱成一团，人家打成一团。如果有个东西来的时候，谁都去抢。如果是啊，有人拿一盒这个东奶奶那个甜甜圈呢，哦，就12个，哦，在美国买都一打，哎，12个，那是不是12个孩子，30几个孩子，那谁抢？所以你就发现呢，这些在整个是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制度也好，一些的所谓的道理啊，叫哲学观念啊，因为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的人为的一些所谓修行的道理啊。再说，问题不在于那个东西好不好，是在于教的人、讲的人，他能够做得来吗？这是今年我越服侍，我就越最爱检讨，因为常常牧师，你觉得这样对吗？牧师，你觉得这样可以吗？讲这么多问题的时候，如果我要回答你，这是不对的。第一个，我要问我自己，我对这个事情我是这样做吗？我告诉你说这件事情不对的话，你不要做。那问题是我告诉你的这个人，我却是做同样事情吗？这是一个在我们整个的所谓的犯罪以后的一个分别善恶树吃那个果子以后，不是他自己，是变成要求别人。所以呢，十字架来要把人与神当中的墙打破的时候，要把人与人当中的墙要打破。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说跟神的墙已经打破了，请问你跟人的墙打破吗？先不要说别人，人对我们怎么样是没话，那我不能够控制。但是祷告，我能够掌管我自己，能够所谓行出该做的事情，对的事情嘛，不会成为别人的拦阻嘛。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呢，这些人啊，所以耶稣还在那边啊一段的时间。那这时候呢，请大家留意这个字，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请大家单单这几句话，你就发现这些人围着耶稣，不得跟着耶稣的。这些人围着耶稣是要找耶稣麻烦的，叫做围着耶稣，叫做围着耶稣。一说呢，他要在耶稣旁边看看耶稣讲什么、做什么。如果就是没有讲什么做，甚至耶稣他要为耶稣甚至弄这陷阱，好叫耶稣讲句话啊，抓抓。所以你发现呢，真是这些懂得叫做律法的人，所谓的自以为是很所谓的属灵的人，常有人说，牧师，这个人啊，这个如果我们讲这个恩赐啊，这会不会这个人很骄傲？我要这样的说，如果这个人知道恩赐从哪里来，他不应该是一个骄傲人，相对他应该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相对你读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恩赐，这个12、13、14，前面三节，因为那段经文都是讲恩赐。不过，如果你读前面三节经文的时候，保罗说：“你们写信问我恩赐是怎么样？”保罗说：“我先回答你，不是恩赐问你，我是要回答你这些用恩赐的人的问题。”我常说，我们先不要哪一种敬拜比较好。底下我们要问你是否是一个敬拜的人，我们要问哪一种的祷告才是有效祷告，我还是要问你是一个祷告的人吗？这是一个重 否则的话我们生命没有改变，坏的在我们身上本来就坏，好的在我们身上也变成坏的。包括罗马书第七章所讲，就是一个罪人也可以用利用律法来犯罪，这是蛮糟糕的事情。所以我想啊，这是一个这边给我们留意到，到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到底你寻求的是什么？到底来听到，到底你找一本这个属灵的书来看，到底你想讲什么？真的有人告诉我，这我不是说，哦，那个人这样子，我不太像，我就找本书，找他写的书，我来看他有没有写错的地方。哎呀，我就觉得好可惜啊！你花这么多钱就买本书，只要是问问他有没有写错，这太可惜了。那真的，你花功夫去找人家错吗？真的，我不碰过。我就看看他讲，我刻意去买本书来看看到底他错在哪里。当然这是人生啊，人的人生百态，我不说我这样想法一定是对，不过只是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讲得难听点很荒谬，我们故意做一些不对的事，浪费精神事，还做得蛮开心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我要过一个 simple life，我要过一个简单生。常有说，哦，你们这些传道好简单的，哦，你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做事多辛苦多复杂。我还是用这句话回应这样的，不是有人这样对我说，是我的传道人跑来跟我说，有时候说弟兄姊妹，我们小组谈话，哦，我们的是啊，牧师传道啊，哦，某所传道，你都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做事多辛苦。多了几次不同传道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了，这是我对一般这样的人回答，其实我完全百分之百同意，我的日子比你简单多了，我的日子比你好多了，因为我定义我的日子要过一个简单生活。不过问题是我是你的牧师，所以你来找我的时候要讲你的问题，那你又说你很复杂，所以我本来很简单就给你搞得很复杂，而且你的复杂是你自己个人复杂，我还管一堆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我有多复杂。但这复杂不是我自己找来，我这个没有任何意思说很批评的，我只是说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的答案在哪里。我不是说嘛，有个长辈跟我说了，哦，他去他的几个孩子家，他在美国大概有三个到五个孩子，所以他半年他可以在每个人家住一阵子。哎，我就说他很有福气，他说有福没有服饰，没有气势一大堆的，他跟我说，我说为什么，他就跟我说谁对谁不对，他的，我说这个你就跟他，有时候这个好像也不太对，他知道你认为又对不对，那不知道讲到哪一个的时候，哎呀，他说不用讲了，牧师讲就是看不顺眼，哇，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你告诉我牧师你可不可以帮助解决问题，我说什么，我就是看那个人不顺眼，请问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讲到哪一家的孩子的时候，最后讲到他的媳妇，牧师啊，我只看不顺眼，我就笑笑伯母，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真坦白跟他说，你的不顺眼我怎么去解决，每个人都有他不顺眼的，破碎，我就跟你们说破碎，否则你永远看人看这个看那个都不会看得很顺眼，他对你好时候会顺一点，有一天他忘记了，这很难。人生真是很空虚啊，很空虚。不要争，所以刚才有诗歌很有感触。真的，有一天你带什么空空啊？有一天你要带什么走？还是要带着你的生命来走？你对主的生命，我想那成长。刚唱的诗歌，我第一次唱，我还没唱过这个诗。我就当然不知道怎么唱，我就专心听，就是我会蛮专心听人讲话，我会蛮专心听人家讲道，我要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不同意的我就放在一边，对我有帮助我就记在心里面，就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好批评论断，反正好好坏吃不吃是你自己的选择，总是这样子。 OK， 回到这段经文来，原来还有这么一群的人围着耶稣，然后就是要看看耶稣有没有讲什么做什么， 有出皮肉手。然后这时候呢，搞了半天，好像这些没什么特别给耶稣给他们抓住这个的小辫子还是缺点，最后他们受不了，跟了几天都没事，都找不到这个渣子在哪，就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告诉我们？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你这样的闷在那里要到什么时候？耶稣真受不了，我想你不要说耶稣受不了，我想你也受不了。讲了从最先讲到我只是做副差，我来的，我是副差来，从末早也没什么好冒犯你的。多少神的仆人使女不是说神差来吗？多少先知不是神差来的吗？那你气什么？哦，然后就两个事情，还是两个。如果是神差，不会犯安息日。那耶稣告诉他，安息日不是为人做的，人不是为安息做的，安息是为人来预备的。哦，这人接受不了，所以他们的主观加上他们的骄傲，其实主观就叫，如果有人跟你讲很强硬的讲话的时候，很一直要你听他的，你跟他讲，就他不听你的，就是你要解释，他发现他知道你的解释跟他看法，他更加的你解释都没有机会，所以他讲一段以后，你跟他讲啊，我跟你看法不一样，哦，他开始有个不同的感觉。然后你再跟他解释，他一定会跟你啊，就啊，不是这样的，不是你都不知道这样的。OK， 这时候你不要怕，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也不要觉得很为难。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知道你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开始要思想为什么你跟他不一样。尤其他来找你，所以他认为你会觉得这个事情你可以判断，而且他甚至希望你是判断站在他那边。当他没有这个办法看见你跟他犯不一样的时候，他会用大声用很急的话，所以你回应的机会都没有。这时候你不要怕，你也不要急，千万不要急，不然的话就变吵架。心中你会知道一件，他没有安全感，他这时候他害怕所坚持的不像他以为过去还没有着手这么对。他甚至你问他几个问题，确实发现他的这个整个的逻辑里面有些的不完整的，讲的白一点有漏洞，他更加的会怕，所以他越讲会越大声，而且越讲会越急。不管怎么样，我做以前做事做牧者也搞了这么多年，其实我处理的是人事嘛，就人跟事。其余事情，大家每个在座都会同意，处理事情简单，处理人最难。所以见过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种，也不知道。所以当你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就这样了，就这样。他跳手千万不要跟他跳，他跳这么高，你就跟他跳，越跳越跳最高。想看看，说看看，当他一直在跳手，你不要动，他最后他也没静跳，他就静下来。就这个样子，很自然的，你根本不需要，这不是什么辅导学，这不是什么心理学，这是人性学，就这个样子。这样的完了以后，他安静了，你安，我们才能够比较 reasonable， 就是比较从理性可以谈一些事情，否则是相当难，相当难。OK， 回到这里，那主耶稣了就回，请大家留意这句话，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为我做见证。其实这是我前面这几章主耶稣在做的，也是刚刚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我所提的就两件事情。当然当主耶稣讲到神是他父手，这样开始就已经反感差来，我们也是差来，但是你说差来的那位跟你的关系是父的关系，那我们呢？我们只是仆人吗？所以讲了这些东西以后，他们就一方面，那一方面他们用什么来证明他们才是所谓的正牌的或正统才真的？因为他们说从守律法的角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一判断，如果你不守住律法，那一定是错的。不过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守住律法而已，我要告诉你律法的真意是什么。我来不是守住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这人跟他的整个的思想跟这些人的思想是相反，所以主耶稣说 我早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用这个字叫做不信。不信不代表他不知道，不信不代表他们没有看过，不信是他们知道了，看过了，他们不接受。所以用保的话，这个叫做悖逆，这个用这个圣经话叫悖逆，用保的话叫做应着景象。所以我一直在学习鼓励我自己，特别提醒我自己，我也要鼓励弟兄姊妹，不是你知道多少，不知道你看见多少，乃是你对他委身多少。我讲一个很简单，我不知道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比如说不要别的，你就祷告主导文好了。我讲一个更具体，你会讲到第二句第三句的时候，就是你这样，你会想到别的东西去。一想到日用饮食，你就说哇，今天，然后就冲下去，最后就突然万站起来的时候，我祷告完就说，刚刚我在祷告什么？那这是，可能美国人就这样子。不过当听到保罗讲那句话叫，要攻克己身，以身服我，有没有听过他这句话？免得我传福音反而被丢弃。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当时我是用主导文这个例子。如果我主导文那几句话读，就我会慢慢的祷告，也用这个话来祷告。只要我在哪里我打岔了，我一定会重新开始。你要知道，这一搞有时候可以搞一个钟头，因为你好容易就打岔了，以至于你好容易需要重新开始。牧师，你这样讲有没有太过头了？ No， 这不是我会不会背主导文的问题，这不是我会不会讲主导问题，是我这个人在背主导文，在讲主导文的时候，我这个人不是主导文的人。你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所以为什么需要一个钟头这样敬拜？我相信，先不讲各位，而讲我自己。我相信这一个钟头在，我还是会胡思乱想，还想不了。但不要忘记，我们是来干什么？是来到神的面前，叫敬拜他，赞美他。我这个是我受赵永基的影响，赵永忠牧师，他每天最少要祷告四个钟头，有一个钟头，只是要把思想给他弄纯正一点，否则他说他会胡思乱想。一个钟头他的思想才能够平稳的，他才开始再去照神的心意，寻求神去祷告。所以属灵的操练呢，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如果没有摸着我们的生命，没有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我认为做这些都是假的。我认为起码对我来讲，我厌恶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OK， 我的肉体既然这么败坏，这么 OK， 我就让你服。如果你再给我胡思乱想，我就重来。现在比较能够专心，而且现在比较容易一闭起眼睛就比较容易进到状况，可以听到我在讲什么。否则以前很难很难很难。我要感谢主在这里。当然我这样做不代表说我就已经有能力，但是神，我相信他悦纳我的顺服。从某讲，他悦纳我愿意破碎，所以他比较容易可以充满我，比较容易他的灵进来就开始来掌管我，来带领我。我知道我心中对某件事情不满，对哪一个人或者对某件事情啊，心中不满意的时候，他要掌管我是很难，他要掌管是很难，导致我今天这些都放下顺服的时候，他要掌管我要比较容易一点。当然他掌管我的时候，我就走在神的心上，就所谓用圣灵，这就比较属灵一点。所以为什么需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神来掌管。所以单单这些经文给我很多的思想，到底我绕着耶稣跟着耶稣，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然后完了以后，耶稣你是谁？每个人都问我说，耶稣你是谁？或者你也在问耶稣是谁？耶稣说，如果你能够安静下来想想我所讲的，你知道耶稣讲什么？你不读圣经，我不读圣经，我们怎么知道耶稣讲什么？ 说你需要有神的话，你看看耶稣所做的，如果在你身上没有神迹奇事，请问你看什么？当我讲神迹奇事，不一定要医病赶鬼，我讲到神迹奇事，讲到你有个格外的耐心，格外的怜悯，格外的忠心，不要忘记这是神迹奇事。因为你的天性，我的天性不是这样，你的天性，我的天性不是天然就会有平安了、就有这个包容啊，有节制、这是圣灵在我们面做生命的工作。所以当你碰到任何事情，给神五秒钟，我常这样说，其实给神五分钟或者给神一个钟头，看你怎么去慢慢慢慢进到神的面前，思想神的话。这边所说的，我跟你们讲，思想神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会看见这位神，而且看见这位神是越来越大的神，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这位神是越大的，以至于你相信到的程度，这位神是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负起你责任的神。什么叫祷告通呢？问题不是一祷告哦，事情就解决了。你祷告下来，你会发现，在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跟主的从主的面前离开，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话我就要用圣经所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所以问题不是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奉献，有没有来参加主日崇拜，有没有参加六八，你有没有？若有人在基督里，你有没有进到基督的里面？这些都重要，六八班也重要的，但是这些是帮助你来到基督的面前，如果这样说好了。但是在整个这个我们的敬拜当中，那一个钟，你有没有进到基督的里面？那才是我们真正要弄的东西啊！好不容易我们讲，讲个让我们笑笑哈。我说牧师，我来这一阵子，我觉得，好像这就是这样。其实有些人来啊，他这边来睡觉。我笑笑，我说我也看见了，有人谁在睡觉，我也看。你要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他如果要睡觉，为什么不在家好睡？为什么要跑到这边睡？他为什么一定要跑到这边睡？你不要笑他，他要睡的话，他只是睡觉是他的目的。他在家好睡就好了，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他为什么要跑到教会来睡，还要这样歪着睡？那他来，你要知道他是要来遇见神，只是他的软弱啦，或者他疲倦啦等等，绝对包括我在内。不是说各位，他睡觉又怎么样？有一次我一个姊妹，怎么丈夫没有来聚会？主日的崇拜不是我们教会，以前在我家，他就哎呀，我叫他不要来。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每次来都睡觉，多丢脸啊！他每次晚上就呼呼睡，我叫以后你不要来参加崇拜。我说姊妹不可以这样，因为他得不到安息，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得安息，你就让他安息两个钟头也很好啊，让他这边来睡两个钟头觉也很好。他佛家生活里面他没有安息，讲我讲白一点，他在职场没安息，他回到家也没安息，这是他唯一能够安息的地方。更感谢主，如果万一那一分钟醒过来，他突然听见传道人跟他讲一句话，他就得生命。不要 judge， 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不要去讲那个对那个不对，你需要自己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知道你是谁，你要站得得稳。 OK， 人家有讲什么，人家有什么环境方法，就让他去，人生百态就这个样子啊。那你怎么能够得到安静？祷告，我这几个礼拜都在讲。另外呢，祷告上只是一个的方式或一个机会，让你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来到主面前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要什么？进到主的里面。那怎么知道祷告有效？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人。我非常抓住这句话，这句话不仅是说你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他不在基督里，所以信耶稣，这是我们每天用在我生活里面每个事情的发生，包括我在开会，主啊让我们开会，不仅我们这群同工都要在基督里， 否则这个问题是不会解决。带着问题来，开完会以后又带着问题回去。我要带着问题来，然后就出去的时候带着答案出去，这个叫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讲了半天还在这里，信耶稣不只是哎呀信，信耶稣是一个 lifestyle， 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你的生活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意念，你会发现是跟他一样，而且可以做成他所要做的事。 Exactly， 主耶稣讲，我的意念，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全都天父来，天父的想法做跟我一模一样，没有分别。所以呢，我来的目的只是要做成天父要做的事情。后面就带出一个又，但这一段后面这段经文是很重要，是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个人信耶稣，会不会失去他的救恩？讲那句话，耶稣已经不再跟这人讲话，你们只是听我讲话，只要找我的毛病，我要跟这群的人叫做我的羊来讲话。因为这群人听了这些人所谓假教师、假这个先知的时候，他们会开始怀疑到底我得救没？因为这些假先知、假从书信的角度来看呢，原来他们你们信耶稣没有关系，但是还是一定要守住律法，这样才对于得救有把握。加拉太书是讲最清楚的，信耶稣恩典叫白白，但是还要守律法，你们的得这个救恩才能够有把握。那守律法是什么？那是积功德。积功德跟恩典是不能够并存，恩典是白白，积功德是靠人的力量。原来那时候的假先知假教来就告诉，哦呀，你们先知也可以的，但是呢你们要守住律法。所以保罗很生气啊，你读加拉太书，如果有人这样的传道，他是要被咒诅，如果天使这样传要被咒诅。然后祷告问这些加拉太人，你们当时受圣灵是因为守律法呢，还是因为信耶稣？当时主耶稣的十字架活化在你的眼前，你看见的是什么？是律法呢，还是救恩？是耶稣救恩。相对的，今天那天讲那天，耶稣这群跟着他几个月了，就是要找他的问，然后要耶稣好像啊，就改变他的想法，要同意这些人的想法。哎呀，我是了，我就是到这个神差来，但是我不过是先知中间。耶稣没从来没有就没有后退这个事情。越讲越厉害，我预父这个后面讲的那更厉害，我的父，然后最后好像他已经讲到我所做，我就神。当然朋友直接说，不过对这犹太人一听就知道耶稣讲的话是很重。耶稣说够了，你们的怀疑、你们的争论、你们的批评论断够了，这不是我来的目的，我来的目的还有一群人在那里，这是我的羊。当这人看到这么的一些的混乱的时候，他们才会怀疑到底他们的信耶稣单单的接受信主就可以得到救恩吗？所以主耶稣后面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讲来讲去，你要认识我，你要信我，你们绝对不会失去救恩。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当整个环境啊充满许多的，真的有很多叫异端邪说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讲，有些还不到异端，有一些极端呢，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不要怕。碰到有人在强调他的、坚持他的想法的时候，你也不要紧张。祷告你要问的是，到底你信的有把握吗？到底你信的是谁？如果你信的是谁，是耶稣啊，你信他所讲的吗？你信他所做的？所以等下又进一步再问了，我的逻辑是这样，对，那我知道他讲什么吗？我有没有照他所讲去做？第二个，我有看见他做什么吗？在我身上，在我的四周，在我所接触中有神迹奇事吗？不仅叫疫病赶鬼神迹奇事，在我们看到生命有改变的神迹吗？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结果就是在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信造的人。每一次你遇见主都会改变。再说今天如果我们还是用六八班，因为大家蛮来参加六八班，如果你是这几年参加，或者这一年参加，或者这几天来参加，你要知道我们六八班弄了三四年，你可以问问我们的同工，刚开始不是这个样子， 原来这个生命的培养，当然我知道很多来六八班或来二十小也是有需要来啊，希望有什么需要祷告，神就我不反对，这很好。但是神给我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负担，就这个的六八班是让我们能够遇见神。我从头开始就讲这个，你有什么问题不是我们这边的重点，我不说你的问题不重要，我不要误会的意思，但是我们这边所追求的孝顺，借着敬拜赞美，借着祷告，当然借着神的话，让我们认识这位神。我的祷告是不要只是听保罗说若人在基督里，若有人，我希望在座每位都在基督里，不要只是若几个人，是每个人都在基督。我的祷告是台北南堂每个弟兄姊妹都在基督里，哎，我就可以退休了。我们起祷告。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赞美你，赞美你。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哎，我们教会来祷告，求神的恩待我们，他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恩主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你去带领我，哦，把你的教会到心里面，哦，把你的教会带到你心里，带到神你的脸，带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这就要赞美你，主啊，我们这就要赞美你。哦，主啊，哦，主啊，主啊，我们不是主，我要感谢你。哦，主带领我们，哦，主啊，让我们更多站在里面赞美你来。啊，有感动的在今天的领受当中，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
哦，哈利路亚，主，我们要赞美你奇妙的
救恩。赞美。哦，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因为我们是你的羊。哦，因为你是我们的牧好牧者，而是我们的大牧者。哦，你看顾我们。哦，你保守供应我们，主啊，以致我们在人生这条路上，不仅我们一无所缺，更是你的同在，成为我们走这条路的脚前灯，路上的光。因为你不断在路上对我们说话，因为你在路上不断用的灵来感动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要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的显明的同在。哦，让我们今天在这边所领受的，成我们今天一天生活的那个的力量，也成我们生活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